今天要看的是诗篇51篇，大家都很熟啦，我也跟大家至少讲过好几次啦，我传福音也讲啊，教会也讲啊。50篇嘛，是亚萨的诗，亚萨受圣灵感动的诗。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首诗是很不同的，因为它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怎么说啊？百分之百都是耶和华讲话，只是亚萨把它记起来。那亚萨是谁呢？亚萨是大卫在圣殿建立起来之前所立的音乐传道。那圣经特别讲，他是亚萨和他的弟兄，这是一些利未人啊，他们就用诗歌来赞美神，尤其是呢教训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教训和一般的教训相当的不同，这是诗篇里面亚萨的头一首诗。那你一定要和那个历史背景合在一起，那个时候大卫刚刚把这个约柜啊接到锡安来。和大家说了，锡安是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历史书里面就出现这么一次啊，大卫锡安的保障。他就把约柜接进来，过程大家都很熟的啦。起先是他是用牛车拉的呢，那为什么会用牛车拉呢？
因为牛多嘛。
他们羊多，牛不见得有这么多。因为大卫也是这个解放革命军出身嘛，他没什么时间去这个去研究马列主义啊。你想他到哪里去读摩西五经啊？他不知道。那谁上一次是谁用牛车拉的呢？
哎，那个是什么人？
三星堆的人。腓力士人嘛，
腓力士
啊，那个时候以利他的儿子啊，他们都死在战场上啊，约柜就被掳走了，掳走了以后，约柜就在腓力士人的这个啊，只在以色列人看起来是被掳走了，在神看起来是去怎么讲啊，去逍遥了一阵子，他在腓力士人的几个城里面去绕了这么一圈。那他到了哪个城呢？那个哪个城就多灾多难嘛，他们的偶像也倒了，大家又生痔疮啊，搞得他们真的是乌烟瘴气。哎呀，待了7个月，他们说不行了，不行了，这个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失礼，那怎么办呢？就送回以色列去嘛。那送回来的时候，那这个腓力士人他们就自己想了办法了，这都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是很可爱的办法。那怎么送去呢？大家都不敢碰嘛。那他们中间显然就有个老头啊，或者是什么的吧，就是他们的这是聪明人啊，聪明人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拿两头母牛，这个母牛呢还有吃奶的小牛，我们就把这个约柜呢放在牛车上，就让那个母牛拖着走。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你想想看嘛。他的小牛还在吃奶，这母牛会走得远吗？母牛不会走得远。你像现在走得远的姐妹都是没有吃奶的小牛在那，又不能乱讲。但如果这个牛呢，就一直往以色列地去了，那就表示我们遭的这些灾呀，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这些事情反常、反伦理吗？如果他们不走，那就表示这些灾呢与这个约柜呢其实没什么关系，我们大概就有点疫情就是了。哎呦，现在有那个什么猴痘出来了，你们国内有没有听见猴痘啊？
有说了一下，然后就没消息了。
他们主要是接触传染，而且可能还是很多还是同性恋的接触传染，但是已经到休斯顿来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有一个紧急疫情，那个东西就可怕了，它不像是这个新冠啊，它这个猴痘呢，皮肤上要发红发烂，长很多痘子的，挺可怕的，有的小孩也有了。所以那个腓力士人的这个聪明人他就说呢，如果这个牛往以色列那去，那就表示这是出于什么。结果母牛就怎么样，一路叫一路走，就直行到这个以色列的方向，走到大道上就一直往约柜拖回去。那拖回去的事情也很热闹啊，那就是腓力士人傻的，以色列人也傻，他拖到哪去呢？你想那个牛会拖到哪儿去呢？在那样的时代呢，牛都比人有见识了，那个牛啊就拖拖拖，他就拖到博士麦。那为什么拖到博士麦呢？哎呦，博士麦是陶城，是祭司的城啊，以色列人正在那收割，一看约柜来了，哎，这下可高了兴了，对吧？ 哎呀，大家就在那儿，怎么讲啊？啊，那个母牛也是，啊，你说它倒霉也倒霉，反正是神的仆人就是这样的，对吧？你把他的约柜拖回来了，人家把你宰了，献祭烧在盘子上，车子也弄，但做的还不错，但做完了怎么办？哎，这就那一大堆人就在，你看我，我看你。那这下子呢，看热闹的百姓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应该几万人在围观呢、啊。那再下来怎么样？遭了殃了。所以你这个圣经熟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啊。这种东西不能看呐、啊，神的约柜怎么能这样看呢、啊？神给你一点机会，然后你们这个城是祭司的城，你们都是服侍神的人，你们都是牧师啊，对不对？都是神学院毕业的，都是主的同在回来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突然耶和华就开始击杀他们嘛，那一下就死了，好像4万人是多少？那以色列人就害怕啦，害怕说：“哎呦，谁能在这圣洁的神耶和华面前势力呢？”他们讲的话居然跟这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和非利士人是一个模一个样，你说是不是叫人家伤心了啊？那这时候怎么办？突然。从山上就下来一些啊，但是从成都山上下来的一些，这几天美国又开始看这个从成都那边过来的，是吧？山上下来的大熊猫又回到美国的动物园来了，这种东西一回来你就知道，以前什么乒乓外交是吧？现在又回到熊猫外交的时代，你送我个川普，我送你个熊猫，好了。他们就山上就下来一群很勇敢的人，这群人是谁呀、啊？这群人是这个犹大支派，他们不是利未人呐、啊。那为什么犹大支派的人这么勇敢？那其实是有原因的啊、哎，因为那家人叫什么民族，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因为这个约柜啊，当初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祖宗造的，他们是那个支派的后裔。他们就敢，他们就有这个见识，就把约柜接回山上去。那他在山上一待就待了很久很久啊。那这整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呢，撒母耳都没有出面。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么大的事儿，对不对？约柜被掳了，撒母耳不说话；约柜回来了，撒母耳不说话。神击杀百姓，撒母耳不说话；约柜被接上山，撒母耳不说话。通通不说话，他也不去把约柜弄下来，晓不晓得为什么？
神启示他了吗？
这种赖皮答案，你不能什么东西人家做的对，对吧？撒母耳不可能做错，总之你就说神启示他，可是你又找不出证据来，对吧？那这种时候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想想，神是启示他还是没有启示他？
可能是没启示他，
对，
他就不说了。
没启示他，你就不做。那不是你看着对的就要做，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我们看他很伟大。约柜被掳的时候，他还是在以利那个圣殿里的小跟班啊。只是大家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先知了，那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以前祭司和先知是分开的，这一下子不得了。从祭司的会幕里面出来了个先知，撒母耳，然后他所说的话尽都应验，这个以色列人就知道他是先知。可是他虽然是先知，以色列人都害怕他，他是不是一个大祭司啊？他不是大祭司，是不是他应该把这个整个祭祀的规模都恢复起来？不是，以利家基本上是被耶和华废掉了。对不对？这约柜不在呢，会幕在那儿了呢，那你说怎么办呢？这个会幕是空的嘛？哎，他这不办呢，他这个不办可有意思了。他这么一不办呢，圣经就说了，约柜在这个山上20年了，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不去把事情办好？哎，百姓倒乖了，奇怪吧？这谁有答案呢？你要中国老百姓全家都倾向共产主义，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啊？
收复台湾，
那是，哎呀，这话太狠了！我告诉你，就是没有接班人了。以色列百姓每次来到会幕来守节，他们的心就痛了。 约柜虽然回来了，可是神不理我们，明白吧？神击杀了我们的立位人，神也不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再得到神的欢心呢？没有人有办法呢。这个像什么？这个就像是亚当夏娃被赶出来以后，你说明明在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明明他们是被赶到伊甸园的东边，明明伊甸园还在那里，明明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都还可以看得见，可是他们回不去。你说谁要把他们赶远一点也好，所以我跟你们断绝关系。我小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还没有上轨道，所以那时候那你要发表一个声明，最重要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你登报发表声明嘛，声明脱离父子关系，挺有意思的。那神就登报声明，我跟你们没关系了也好，他就挂在那挂着，有一天的亚伯和该隐他们就约好了，我们来向神献祭，对不对？我们来找他嘛。你这个不远不近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也是，最麻烦的是什么？就是谈了一半呢，那说不成了呢，哎呀，又藕断丝连，对吧？那个时候的人跟耶和华的关系也是这样，百姓来到会幕，会幕是空的，那耶和华有没有进一步的惩罚他们？没有。哎呀，这下子反而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你要是什么东西都按部就班啊，对吧？死了一个这个国家领导、民族大救星，再来一个接班人，这百姓也觉得你在搞什么东西呢？你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哎呦，那这时候大家就回忆啊，想当年毛主席在的时候多好啊，是不是？好了好了，你就不能再乱扯下去。然后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再把他们召聚起来，召聚起来听非利士人一听以色列人聚集，他们就上来要打。以色列人怕得要命啊，撒母耳就打祷告啊，天上就雷声就惊乱非利士人，哎呦不得了啊，这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事情。可是就算这么大的事情，那个约柜他还摆在那，你说撒母耳这个人最有本事就是什么？沉得住气啊！我们服侍主一定要知道沉得住气啊！不要什么事情你就要有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这个打撒旦跟打拳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你别动，你别动，这是耶和华的事情。到撒母耳死了，这件事情都没解决。那撒母耳死了，扫罗追杀大卫，约柜就在山上就被人家忘记了。好不容易大卫做王了，大家会很高兴，觉得哎呀，这下太平日子来了，太平日子来了。结果这大卫就跟老百姓不一样嘛。你先别高兴，我跟你两件事情我还没办。哪两件事情？第一，各地这个立位人都还没有回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兄弟立位人寻回来。第二，我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请回来。这是大卫，这就是大卫跟所有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一下子都看见了，那不是说我们太平了面，也不是说扫罗被打败了，也不是说我们不再打仗了，是不是啊？以色列不再打这个巴结了，不是。我们真正缺少的是，我们没有服侍神的人，然后呢，神的约柜没有回到我们中间，大家都觉得，哎，你这个主意好啊，怎么我们就想不着呢？我怎么知道你们想不着呢？对不对？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来了十一个支派都是打仗的，这以色列人不能只有打仗的，没有服侍神的啊，这不行啊！就这些和我们今天都是一样，他需要有认识神的人、服侍神的人。好了，他说我们把利未人寻回来，啊，这是我们的弟兄寻回来。然后就是要把约柜请回来。哇，那约柜请回来这是大事啊！他们就去找啊。到以后我们念诗篇就念到了，我们听说约柜。在这个基列耶林，哦对了，就是这个字，基列耶林就是比撒列的后代啊，他们的先祖就是在旷野里面造约柜，所以他们赶啊，他们就从山上下来就把约柜扛上去了。然后大卫就派人打听了啦，因为约柜不但没人理啊，都这日子久了就忘了，最后呢就在基列耶林就寻到他，就把他请回来了。那请回哪里来呢？哎呦，就大卫他就想啊， 这个仗着历史的潜力，上一次约桂平平安安的来是坐什么车来的？
牛车。
他是坐母牛高铁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会用牛车去运。他这个很可爱的。结果那个菲利士的这种进口牛呢，哎，而且是母牛呢，它平平安安的给你运到了。大卫用本地产的这个以色列牛呢，革命牛呢，不行啊，走着走着牛失前蹄啊，车上就坐赶车的小伙子啊，赶车的是他就不能算是送外卖了，一下子这个约柜倒了，他就赶快伸手去扶啊，这一扶不得了，耶和华就击杀他。击杀他了以后，大卫可害怕了，说：“哎，又糟糕了，这一出事儿，大家的想法都一模一样。他说这个神的太圣洁，我们不能碰他。其实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圣洁不圣洁的问题，耶稣太圣洁了，我们不能碰他。你刚好相反，可是神也不讲，就叫你自己去摸索。所以呢，他就把约柜摆在这个俄别以东的家，又摆了一阵子，忘了多久。”他一看，哎，这个约柜在他家，那他家挺兴旺、挺发达的。耶和华就凡事赐福他。哎呀，大卫说，哎，这事情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所以显然他就去查考了，他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明白吧？这个神的同在啊，神与他的百姓，神与他的教会同在啊，都是有学问的。而且都写在圣经里，你不去查你就不明白，你查了你就明白。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大卫弄清楚了，哎，果然我当初想的是对呀，你不能只找利未人，他们回来不知道干什么，你也不能只有约柜，约柜是要用利未人的肩膀去扛的啊。这下他就开始安排了，安排了利未人呢，他又安排了利未人歌唱的，哎，能够用乐器赞美神的、啊，然后呢，这里边还有一个人叫做亚萨，他就让他用诗歌来教训百姓。那这是教训百姓，教训什么东西呢？就是诗篇50篇所说的，燔祭是非我所要，赎罪祭也不是我所喜悦的。这话怎么说的？我要饿了，我不用告诉你。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全地都属耶和华。这个亚萨显然是悟性很高的，虽然神选我们不是他，可是绝对不就是不是在旷野里面这个杀牛宰羊，那个叫做服侍神，不是，有一个更美的服侍，更重要的服侍，是让我们进到约柜面前去的。是把神的同在迎回以色列，这是有讲究的。我们不是再像从前一样在旷野里面搭个棚子，对不对？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也没有法老的追兵，我们干什么呢？从这里就来了诗篇50篇，一下子把神有一个叫做永远的审判，借着亚撒的口晓谕了以色列人。啊，我们读得很熟啊，这里边都是一些我们很熟的术语，对不对？可是你要从旧约一直读到现在，你才知道这话不得了，以前没有这样清楚的启示啊。神有一个所谓永远的审判，神已经发言了，而且是从全美的西安中。但是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圣殿根本还没建起来哩，还早的嘞。神就给他们启示，让他们知道，那这些的启示和知道，就是从撒母耳不做事，从大卫的错误，从大家的摸索，从约柜的隐藏，一直到现在，终于出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是明白神的，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走。那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好好用点心啊，不要以为教会就是这样啊，人多就是好的，不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啊。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什么呢，你就别急啊，你真的就别急。这时候大卫他摸索到这个心意了，所以在这样的心意里面呢，我们才有上次所查的这个诗篇50篇亚萨的诗。他讲到 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这是讲到将来的永远的事情呢。要招聚我的圣名到这里来，所有的圣名，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这个话讲得好准，讲得好美，讲到我们新约的人，讲到旧约的人，然后他就说啊，我的民啊，你要听我的话，以色列，我要劝诫你，然后这些都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他说我不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眼前，藏在我面前，这个是直到我们今天才懂的，耶稣基督一直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就是这个意思。他要的是什么？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第一，第二，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第二，第三，在患难之日求告我，第四呢，你要荣耀我。那我们上次也说了，为什么感谢这么重要？因为凡事谢恩就表示你明白了神的旨意。那你看咱们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不是能够说约柜被掳，可不可以谢恩？可以，可以。神击杀博士麦人，可不可以谢恩？可以，可以。撒母耳啥事儿都不做，可不可以谢恩？可以，可以。因为神要做的事情，撒母耳活着的时候看不见的，他必须凭信心走完他该走，他把棒子交回给神，并且在大卫身上做了足够的事情。你看大卫被追杀，撒母耳也不出面，你看看这家伙简直是，哎呀，对，他实在是认识神，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啊，只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在服侍神的时候，就没这个本事，没这个本事，神常常就要兴起困难，让你把你挡住，把你挡住啊，因为我们人跑得太快。好吧，那这是他对以色列百姓的讲所讲。然后到了50章16节，我们上次也说，神就一转脸，他就对恶人开始说话。那这个恶人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今天世界的状况，今天所谓的犹太人以及以色列政府，直接可以联系到这个东西，因为是他们口中提到我的约，是他们把自己叫做锡安主义，没有人告诉他该这样叫的。神说我要责备你，我要把这些事摆在你的眼前，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但是五十章的启示基本上停在什么地方呢？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停在这里。那还有没有别的？你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你再来看51章，你才看得更全面一点。因为51章我们已经很熟了，51章所说的祭要以什么东西为祭啊？
冤伤的人，
对啦，51章16节，你本不喜爱祭物。上一次是耶和华自己第一人称说，这一次是大卫说，大卫明白了，你本不喜爱祭物，你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谁敢讲这个话？认识神的人才敢讲。这个和摩西在旷野里面颁给他的是一大进步啊，这个属灵上真正的看见。然后他就说了，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什么？
公义的祭。
对，和燔祭比，全身的燔祭。但是什么时候？这个叫做纳什。这个纳什是指的什么？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介绍耶路撒冷的圣像。这个换成新约的话，就是锡安指着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成就的救恩，耶路撒冷的城墙指着。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耶稣成了我们的祭，我们是披戴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献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叫做全身的燔祭，公义的祭。这是他的结束，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我们今天的。在这两篇诗是合在一起的，这样就更完整了。但是呢，这个有关于将来的审判呢，以及感谢为祭呢，它没有一些的细节。这个大卫一犯罪呀，不得了，因为这个人实在是认识神，他从每一件事情里面，他能够回想，他能够追溯到神的心意，就好像他虽然用了 牛车大队，是不是？八路军运了神的约柜，虽然失败了，神没给他答案，他自己就找到答案。以色列推他做王，大家都来，扫罗家基本上不再打仗了啊，连扫罗家都来拥护他做王了，他就能想到说，我还要立位人，我们还需要约柜，要不然这个不叫做耶和华做王啊，对不对？大卫犯罪，他是必死的，神责备他，先知责备他，他在那一祷告，他那么一想，他那个忧伤痛悔的里一出来啊，你就知道这里面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这是51章13节，从12节开始求你啊，他前面很多很多的求，我在主日也跟大家讲过，他求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新约替我们成就的事情。到了13节啊，12节就是救恩之乐。什么叫做救恩之乐呢？你怎么样把我从一个啊，犯罪的、必死的，在你面前是绝对没有活路的污秽的人，从生下来还没生下来，我就是个污秽的人，变成一个比雪更白，有一个乐意的灵、正直的灵，有你的圣灵赐给我，怎么样走过这条路，让你结出我一切的罪，我就把你的道，什么道啊？赦罪悔改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逆，这个就是诗篇51篇最重要的一个功用，是不是？你凡是罪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得到一个心灵新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开口歌唱你的公义，怎么样能够在凡事上感谢他？怎么样我们一面感谢他，一面来到神的面前献上公义的祭呢？一方面一生呢又从来不离开忧伤痛悔的心，怎么回事的？都在这篇诗篇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两篇诗篇的时候啊，心里面要知道哦，这个介绍很长啊，弟兄姐妹啊，
51章，大卫与伯斯巴同死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叫御林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
好了，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先知了，因为他讲到那时，那时虽然他一个人犯罪，他一个人从罪里面得到挽回呢，可是他讲到那时，那是讲到我们今天和他仍然是一样的啊。所以你要是明白这个事情，你就不会无问的说，哎呀，神为什么喜欢大卫？你看大卫犯这种罪，这么肮脏污秽的一个人。好了，那弟兄姐妹，哎，从这个诗篇里面，你看见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来讲，我们应该在哪一些的方面啊，和这个诗呢是完全能够对上线啊？这个诗里面其实是充满了诀窍的，因为他怎么样祷告，神怎么样答应了他，对吧？那他所得到的呢，我们都能够得到。你甚至可以说，后来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一个蓝图啊。神所成就的救恩，借着大卫的诗呢，把他的蓝图，把救恩的蓝图藏在里面。这是从个人来讲的，这里面没有讲到教会，只讲到最后的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一个罪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蒙恩，这背后所有的技术问题以及他所得到的这个保障，通通都在这里头。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啊？
就像在读那首歌一样。
哪一首歌？哪一首歌？
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那个歌。然后用牛膝草接我，我重新有正直的灵。那是。
那你有没有忧伤痛悔的灵和正直的灵都在你里头呢？
有啊，有啊。
有啊。虽然我们的罪不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重担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知道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可是其实还留下了什么？忧伤痛悔的灵。你也可以说一个基督徒，这是他生命的诀窍。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这个灵可以大可以小，可以是为你过去的事情，可以是为你过去的为人啊，可以是为你过去的任何的东西打算啊，甚至为你的现在肉体的软弱，你一定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没有忧伤痛悔心的基督徒，他是不可能把这条路走好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常常我们在弟兄姐妹身上下功夫造就，你去这个门训啊，这陪他上课啊，上神学院的用处不是特别大。重要的是什么呢？忧伤痛悔的心，还有上次所说的，如果能够凡事感谢赞美主，差不多了。那他为什么要用牛膝草来洁净我呢？为什么不用牛车是不能用啊，对不对？牛膝草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像那个它的叶子很多嘛，然后那个杆子很硬，像那个扫把。
哦，
像个扫把，它可以来刷东西啊，洗东西啥。
对对对，它一把它捆起来。他们在那个地方，在田里面就有，普通就有，你把它弄干了，捆在一起，真的就是一个小扫把啊。那小扫把干什么呢？你可以刷东西。
牛膝草有啊，就是苔紫蓝紫色的花，我好像应该是见过这些，在比较温暖的地方，对。
那为什么用这个东西呢？因为当初摩西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个逾越节的门框上、门楣上要撒血，那怎么撒呢？就是拿油漆上蘸了去刷。他要以色列百姓洁净，他就沾一点这个祭物的血，往以色列的人身上撒。所以大卫才会说：“你用牛膝草洁净。”其实不是牛膝草洁净，而是什么东西洁净啊？牛膝草所蘸的、所撒的东西让它洁净。那牛膝草最后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是什么时候出现呢？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是引用旧约的。我说在实际的事件上什么时候出现？
约翰福音。 19章29节。
找得快，找得快，他那个 AI 还是管用。
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绵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嘴边。
然后呢，
然后就是 AI 就说这是最后一次配齐。
接下来约翰福音说什么呢？
放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然后呢，
不喝吗？
他不喝的耶稣怎么说呢？
成了，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耶稣怎么样啊？尝了那醋，什么叫做尝了那醋啊？这个为什么又特别要把牛膝草提出来呢？这个和当初这个洒的血啊有什么关系？可是它肯定很重要啊！这是耶稣讲成了，耶稣讲成了就不得了了，成了这个字太重要了，对不对？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起初创世的时候，一切造物的功已经成了，对吧？然后十字架上成了，然后到了启示录，他说一切都成了，这个成了你弄明白了呢，你圣经就基本上你可以开始读了。这是神的计划啊，那中间还有一个道成了肉身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这么重要的成了，中间这个成了最重要，要不然神的什么成了，我们人还是不成啊。那这一个成了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和牛膝草连在一起？这个你和从前的摩西的那东西连得上线吗？但这种都属于所谓的灵异解经。那你不解灵异解经，你在这种地方你解什么东西呢？你要注意看呢。约翰福音19章29节，这话很妙。什么叫做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这个显然是他们那个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都有这个东西的。那这个醋是干什么的呢？有学问的人说是麻醉用的，是吧？那我不管他。那这为什么还特别要讲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这什么意思？要是用这个属灵的意思来解的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醋坛吗？
醋坛连到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死神会喝醋吗？
什么是器皿？器皿叫杯碗，盛装东西的叫做器皿啊。贵重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人是不是器皿呢？
是器皿啊。
人这个器皿本来要装什么呢？
装圣灵。
装神的灵，装神的生命。这个装神的生命啊，只有一个器皿，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不对？他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嘛，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里面是神儿子的生命啊，是没有罪的啊。那这十字架底下还有一个器皿，对不起。这个器皿里面他不是装了一半的醋，不是半瓶子逛荡的醋，这是什么？盛满了醋。醋跟酒有什么关系啊？
酿酒没酿好就酿成醋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酒变质了就酸了。同样是米对吧？可以有米酒，还有米醋呢。酒酿不好，酒变了质就是醋了。要明白吗？什么是酒啊？酒就是 spirit， 酒就是灵嘛，一样的。现在英语还把烈酒叫做 spirit， 我们中国人不懂，以为酒就是 wine， 酒不是 wine。酒是 liquor 或者 spirit， 它里面的 spirit 就是讲它的酒精的含量，它的纯度多少，所以很纯的烈酒叫做 spirit。 所谓 wine 在英语里面讲 wine 就是讲到甜酒这一类水果酒，是不是啊？哎，我们在英国是不是也这样？
对对对 ，wine 和 spirit 是有区别的，
是有区别的。我们呢也不是 wine， 也不是 spirit， 都已经变成什么了？醋了。我们这个器皿是盛满了醋。那本来牛膝草应该是沾满了血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救的，可是这个时候呢，他突然他反过来，这个牛膝草呢还加上海蓉，那吸收力强嘛，就拿到醋里面去沾了一下，他把这个东西给耶稣，那耶稣尝了一下是什么意思？他尝了一下是接受是不接受？那有正派讲他不肯受，不肯受那醋，他不喝，其实他喝不喝？什么叫做尝了一下？那他不撤他就不用去尝了，对不对？他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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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就好。像我这个大女儿小的时候，那你要他吃什么，他那个嘴巴闭得可紧了。你说是不肯受，那 他嘴巴什么都不张开的。耶稣要是真的不肯受，他就不会去尝一口。然后又记得那时候耶稣头上戴着荆棘冠冕，他满脸都是什么？满脸都是血啊。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说耶稣尝了，你也可以说耶稣 kiss 了他。这个牛膝草拿上去的时候是醋，拿下来的时候是什么？耶稣的 kiss， 耶稣的血。在这里这个你可以说，这当然是非常非常，你也可以说牵强，你也可以说真的有这个可能，它是预表一个生命的交换。这个成了是这么样子成了，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了，他把他的灵魂交付给神，可是从今以后啊，我们这个盛满醋的器皿有指望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是一个预言啊。那它不是一个预言，约翰福音就不记了。老约翰为什么要补记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特别，他只是没把它讲出来到底什么意思。那这种东西一讲出来了，哎，就不这么美了。总之，底下有一个器皿，上面有一个器皿，这两个器皿呢是有接触的，是有交换的。这一交换，耶稣所成的，因为十字架的救恩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嘛，我们的不义就是什么，盛满了的醋嘛，是不是？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怎么样干净，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啊。那我们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了，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这里？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就是大卫这个人来讲，你记得他这个事，他不是说我毕业了，这完全是认罪啊。那一般你认罪的时候怎么认？就是艾文，你那个宝贝儿子，你宝贝儿子，我看他挺老实的，他有没有跟你说爸爸我错了这一类的事情？他怎么跟你办交涉吧？
他挺老实的，然后他就对他就会讲 sorry， 但是他讲完 sorry 后就会觉得说一定会得到原谅，因为他已经说 sorry。如果你再说他就说我已经说过 sorry 了，还让我怎么办？
我已经说过 sorry 了。那他做了 sorry 以后他有没有赚？
赚什么？有没有赚到什么是吧？
对啊，
赚到了这个原谅。
就是啊，他能赚到原谅，他爸爸心疼他，对不对？再带他出去干什么的，这已经就很好了。他自己有没有一面 sorry 呢，一面得寸进尺的？
不大会，
就是了、看明他不是犹太血统，这犹太血统怎么办呢？我本来啊是脏的不得了，哎呀，我这个罪孽也多，过犯也多啊，我的罪藏在我面前。那现在呢，我跟你祷告一下好吗？我先来给你认罪，然后我这个所谓我就干净，所谓比血更白，是跟他认罪之前，跟他犯罪来到神面前比起来，刚犯罪之前啊，什么叫做比血更白？是什么样？有没有这么白过？
天主教是不是也是这样？
他们要是有这个看见就好了，不是说你来告诫，那我给你撒点水，他们你怎么知道人家是天主教了？到了这个 Easter 的时候，呀，有一天他突然他脑袋上多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十字架，用灰去撒了，他是天主教徒，他就往弥撒去了。所谓我就干净，就是这比我放羊的时候还干净，不要说我犯了淫乱罪，犯了杀人罪干净，比我生下以前还干净，比血更白，那就是我这个罪人那从来没这么白过，知道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说犹太人会做生意，你读诗篇51篇你就知道他都会做生意了。这反败为胜，以退为进呢、啊？因为神的心意是这样，他既然造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他又留我们的命，一直留到现在，代代留我们这些罪人的命。你说留了干什么？他肯定是要我们回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子，他肯定有一条救恩之路。大卫就是摸索到这种东西，我犯罪，你显明我的罪，你让我知道我是得罪了你。哎呀，我这个得罪了你呢是迟早问题，也是深浅问题，我这躲不过的，我这一生的命运都是要得罪你，但是你让我得罪了你，把我这个罪完全给我显出来，我抓住这个机会，你肯定还有一个心意呢，在你那里一定有一个办法。所以他是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 不是说我自己去找一把牛膝草，也不是说摩西的牛膝草，你那里一定有一个办法，你这个办法恐怕跟这个牛膝草有关系。你能够让我，你所造的人啊，犯罪这么烂的一个人，比血更白，让我真的感情。而且呢，你看到了第九节，他说什么？你非但不看我的罪，你还要涂抹我一切的罪孽。Albert 跟 Edward 讲说 ，I'm sorry， 那不只是这次的 sorry 啊。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我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原谅我。我这个 sorry 不是求你现在的原谅，我还是求我一辈子直到永远的原谅。我不管干什么，你都要把我弄干净，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所谓一切的罪孽，就是从前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的，你都涂抹。这胆子有点太大了，你明白吧？就有点像川普了，明明被定罪了，还要当总统的。也许他就是读了这篇诗，因为哪一个罪犯他来，当然川普不承认他的罪，哪一个罪犯他到了法庭的时候他会说啊，我认罪我认罪我认罪，我通通都承认啊，但是求你把我弄干净，弄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把我一切的罪都给我消掉，换句话说呢，你也不判我的刑了。这是很荒唐的一个祷告，可是就是这样的祷告，当你知道这个所谓公义的鸡全身的反击，当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当主耶稣说成了的时候，都成就在我们身上。哎，那想啊，这种这篇诗是你越想越觉得不是这个世界能够装得下的，就完全是反逻辑的一个诗。你这样看你才会看懂什么话呢，就是说第三节它有一个讲究，这里面有个因为，他说我知道，知道，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好多次，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你要是真知道好多的事情，那你这个基督徒不可能做不好的，你一定知道怎么走在正路上，你也一定会走在正路上。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这个知道有很多的内容。什么叫做知道我的过犯？不是说我错了啊，像 Edward 教训他的儿子也是这个 Edward 说我知道我错了 I'm sorry。但你到底错在哪里？哎呀，这是我太太的看家本领，你讲给我听。他连交代我事情都还我讲给你听，哎呀，可把我弄得不耐烦的要命。但是你要真知道，你就能够讲得出来。他知道的过犯包括哪几方面？什么样的人是真的知道他的过犯？
就是他认罪了的。
我刚才跟你说答案都在圣经里，不要用你的普通四川脑袋去想，想不出来的。接下来就是那几个知道的内容。第一是什么？我知道我的过犯。第一，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对，
阿门不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就我们传福音的，就是说，你做的好事你都忘记，你考了100分你都忘了啊！你偷的东西，你做的弊，你撒了谎，你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叫什么？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你得把你的罪当罪呀、啊！呀呀呀呀呀！拜托，拜托啊！一个人什么时候虽然这个罪藏在他面前，他替自己找借口找开脱，那这个人是不知道他自己的过犯，他的问题出在他不知道，他不面对，他越是不面对，他越是不诚实，他就越不知道，他就离救恩之路越远，对不对？他把他的道指教我们是这样指教的，你得学啊。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不但藏在我面前，不但我不忘记他，而且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罪，我从来没有再替自己找理由了。这就是大卫厉害的地方。第二呢，我的罪藏在你面前呢、啊，这个罪是讲到罪的势力啊，像保罗讲的，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恶与我同在，还有罪的行为，像我的过犯，他做的错事情，做的坏事情，他各种各样的思想，他都记得，他都承认。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四节是吧？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哎，这个话大家懂不懂？为什么说你犯罪是得罪神？这个还可以，为什么说唯独得罪了你？为什么说我向你犯罪呢？你犯罪不是像八十八犯罪吗？像八十八的丈夫犯罪吗？啊，像律法犯罪吗？什么叫做向你犯罪呢？对的，你犯罪是向耶和华犯罪吗？
啊，这是什么问题？
哎，你说你有个忧伤痛悔的心，对不对？你也承认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但你会说，哎，我唯独得罪了神吗？什么叫唯独？好像我不得罪人一样的。
可能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
对对对对，这话太有水平，我们都有点不懂了嘛。为什么就是我向你犯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或者说我向你犯罪，单说这几个字啊，这个观念是怎么回事啊？艾伯，这个道理要讲清楚，要不然你怎么教训你的艾伯呢？
辜负了你的期望。
其实这个很对的，因为是有一个神造我们的本来面目，本来期望在哪里，他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因此你做任何越轨的事情呢，你都是向他犯罪。他把你的一生托付给你，他把这个时间给你，把生命给你，把这个自由给你，然后你怎么样，你浪费了，像那个浪子一样费尽了一切的家产，这个叫做向他的父亲犯罪。那唯独得罪了你呢，这个话又怎么解呢？
就是在心里面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辜负了你的期望。
问题是我们一般没有这样的心呐、他怎么会说出这么一个有水平这么妙的四川话呢？作家再给我们讲一遍四川话怎么讲。
我想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唯独得罪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一个结论还是一个猜想？
结论。
这是一个结论，他这个结论怎么来的？
就说其实他做的那些事情都不后悔，这些人什么都不重要，死了就死了。但是
这东西肯定还有更深的意义，但是真的是可以用刚才艾我讲的这个辜负了你期望，这种老百姓的这种 common sense 来弄是可以的。别人都忘了你还记得，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你记得，你明白吗？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是谁搞了，是谁动了手脚，是上帝亲自动了手脚。你说你这个现象真的只是传福音很好用，为什么你做的好事都忘了，你做的坏事都记得，对不对？你看那些杀人的人，他可以杀二三十个人，每一个人埋在哪里，他怎么杀他搞得非常清楚的。就那个做好事的人，你知道说每天出去做饭给人家吃，他不记得了。
雷锋
要不是毛主席现在记得，他也不记得。是毛主席记性好，我们也是一样嘛。这明明可以过去的，像我信主之后我去认罪啊，人家根本就不记得那个事情，说人家早不在乎了，就是就看不起你就是了。哎，你还去把它挖出来，我当年怎么样？你干什么了？人搞得人家也很尴尬。那我为什么不忘记呢？有一个结论，你没过去。明白吧？别人都过去，甚至我自己都想让他过去，你不让他过去，所以他才常常在我的面前。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唯独得罪了你。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因为生命是神给的，时间是神给的，机会是神给的，对不对？自由是神给的，我们拿去犯罪，那我们当然就是追根究底，我们是得罪了神，这样说是不错的。那是不是就得罪神就不得罪人？不是，得罪人人可以过去。你看我们现在光说我们自己有多少人得罪我们，有就是算了，我们现在日子过得还可以啊，对不对？希望你信主，愿上帝祝福你，希望不要再做坏事就是了，那就算了吧，你不计较了，别人对我们也行，可是神还计较啊。哎呀，你不要以为神很宽宏大量，他的宽宏大量是因为他得了赎价，他一点都不能，他我必追讨他的罪，记不记得？然后呢，知道我的过犯，还有一条是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什么叫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事情有点可怕，什么意思啊？多讲啊！这过来人给我们讲讲。
只有我们以为他不在嘛，实际上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什么都在他眼里面，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假装他看不见，看不见。
这句话其实是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行恶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旁边瞪着眼看你。你想想看，大卫回想一下，乖乖，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从他看八十八洗澡，就要把八十八弄进来，八十八怀孕，他再把八十八的先生弄回来，再把他害死，然后没事了再把他娶过来，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耶和华的眼前行的。所以有人说，哎呀，神在哪里给我看见就好了，还好神看不见了，神看得见的话他哪敢这么做。可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的，其实我真的就是活在你的眼前，不是说只有我做乖乖的时候才叫做活在神的眼前了，我在你的眼前，我行恶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你眼前了。所以上一篇不是说吗，你做了这一切我不说话，你还以为我和你一样，其实为这个事情我要责备你，我把这件事情摆在你的眼前。好了，这是叫做我知道。我知道第一个，我的罪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第二得罪了你，第三唯独得罪了你，第四呢，我这一切其实都在你的眼前。第五很重要哦，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试金石，也是我们教育儿女最最重要的 一个原则是什么？Edward， 再来，你现在小孩子还小，对吧？做大学教授，你可以做荣誉教授 ，the best professor， 做爸爸可不容易啊。
所以说，最重要的原则，教育孩子最重要原则是什么？
嗯，对，在这里头，
就是神一直都在你身边看着你。
不，这已经到了后面了。你要晓得，就算你知道了前面四个，你有的时候还会走错哦。人心是比万物都诡诈的了，这是什么东西？你责备我的时候，你判断我的时候。就大卫还有一个选择啊，就是夏娃在伊甸园的选择，蛇给他的选择。你不一定死，你虽然是行了之恶，犯了之罪，不错，你是行在耶和华的眼前。可是这个事情呢，不一定是这么看，神的话也不一定是这么说的，明白这意思吗？你首先就要知道，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尤其从50章到现在，那个审判属乎耶和华。绝对的定义是在神的手里，你不要随便去更改这些东西，也不要去用圣经以外的话来定义圣经所说的事情，那个都是很危险的。圣经用的字我们不是刚查过吗？在炉里面炼了七次的银子还要纯。耶和华责备你判断你，他都是用他的话，他这个话是什么呢？是公义的，是清正的。什么叫做显为？就说我服气你，在我看起来这个是对的，那我可以说你是对的，可是我有别的看法，或者我脑袋里承认你是对的，我心里其实有另外的打算，那个叫做不诚实。所以这两句话里面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绝对，就是绝对的定义是在神那里，你是不能去更改的。第二，你要面对，绝对和面对是一样的，所谓面对就是面对神的绝对，你不要随便跟自己讲别的，有的话很害人的。啊，我前一阵子跟鸽子在谈话，哎，他就讲中国有很多的俗话，那都是撒旦的毒药，那根本就是撒旦教育我们的毒药啊，像是什么人死如灯灭这种东西都是俗话，这俗话一说，哇，这深入人的心腹，好可怕。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就是在神的定义上面打折扣，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判断，让我们不诚实啊！我们要对自己诚实，要面对神的判断，要不去更改它，要照它原样接受下来，这个叫做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一个人把这些都做到了，他叫做知道我的过犯啊，这个知道我的过犯是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的灵的先决条件。我们常常在连续剧里面看到，可是我爱他，那个不叫爱，那个叫做淫乱，那个叫做放大，那个叫做奸淫。这种东西就是神已经有判断在那里，你不能这样子了。爱是只喜爱真理，不喜爱不义，对不对？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个就好了，好了，好了。这篇诗很丰富啊，大家可以再去好好的读一读，因为这两篇诗你把它连起来读，你要是读明白了，会对我们一生都有帮助啊。你非得像他这么清楚，这么挖到底，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就带来应许了。一个真正认识自己败坏，真正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他是有福的，他必然丰丰富富的经历到神。